非常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空中主日学。这一次我们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讲，我们在第一讲里面特别提到到底什么是侍奉。侍奉不是外在的表现而已，侍奉其实从内心的深处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生命。什么叫做侍奉？侍奉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王，所以他不仅是救主，他还是主。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他不仅是一个拯救者，他也是我们的 Lord， 是我们的主。所以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做服侍？侍奉服侍就是承认他的王权，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听他的，我们臣服在他的里面。侍奉不仅是一个臣服，侍奉是一个听命。所以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我们愿意照他的话去行，我们愿意树立他的面前，了解神要我们怎么样活。听命，听命就是一个侍奉，听命就是一个服侍。侍奉服侍的第三个含义是做奴隶，翻成中文是做奴隶的意思。做奴隶对我们中文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奴隶，我们就更不舒服了。因为当时的奴仆，当时的奴隶是没有自己，甚至没有名字的。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会变成看起来我们这么可怜呢？其实不是的，因为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生命，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前途，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人，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服侍他的意思是表示我们臣服在他的里面，我们听命，听他的话。第三，我们就愿意活出他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所以我们前两讲讲到服侍，讲到侍奉，讲到侍奉。事实上不仅主日礼拜，主日敬拜，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的表现有这个程序。第一，我们敬拜，我们前面唱诗，我们祷告。第二，我们听命，我们听神的话。第三，当我们结束的时候，通常牧师或者讲员或者那个教会的长老会为大家祝福祷告。祝福祷告完了之后，我们离开教会，我们一离开教堂的时候，我们应当开始做服侍的第三样，就是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所以到底什么是服侍？服侍是全人的，服侍从内心的深处到我们愿意听从到我们的表现。真正的服侍有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切开来看。事实上它是一气呵成的，如果我们以我们弟兄姐妹个人的灵修生活来说也是如此。你或许在早上晨更，或是你是晚上的晚祷，或是你在周中间白天当中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分别出来，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打开圣经，或者你前面有唱诗，或者你前面没有唱诗，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祷告，你仰望，以后你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读神的话你就默想，默想完就在祷告，祷告完就在默想，默想完我们再读圣经，读圣经完我们又默想，然后我们祷告，然后在这一整段的灵修生活的里面，无论是晨更，无论是晚祷，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臣服在他的里面。第二，我们愿意听命。所以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听神的命，听神的命令，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以后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开始过一天的生活，或者你晚祷完了，你睡觉，早上起来照神的话去行。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他整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服侍。我们误以为只有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叫做服侍，那是大错特错。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在外面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两面人吗？他在外面的时候，他在工作岗位上面是人见人厌的，所以他怎么办呢？跑到教会里面来专心服侍，这样得到别人很多的称赞跟奖赏，这个不是服侍。服侍从内心做出来的，服侍是臣服在神的面前的。也有人不好好过家庭生活， 他不好好过家庭生活，然后他跑来教会好好的服侍，他说我有服侍神，这又不是积功德，做坏事然后另外做好事来弥补你做坏事的这个罪，不是的。我们讲的服侍是从里面出来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服侍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我们这一讲的重点就是要来讲服侍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我想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这一处经文我们很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一个侍奉的人他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呢？他应该有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但是不只是得生命，他说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一个人他有丰盛的生命不够，一个人要有更丰盛的生命，一个侍奉的人他应该有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他不是只是有生命，有生命不见得很丰盛。我们也是一样，一个人他身体很健康，他无灾无病，他工作忙碌，他家庭生活很好，这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躺在加护病房里面，在 ICU 里面，身上插满了各样的管子，贴上了各样的东西，用那个监视器在看他的心跳，看他的呼吸，甚至连呼吸都是氧气把他打进去的，他也是有生命啊。但这个不是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有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得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另外一处的经文也有这样子的表明，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那请您翻开来念。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下面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这样行，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他要是一个会长的生命，如果他不是一个会长进的生命，那么他的生命就停滞在原点。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一个服侍的人呢？是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会长进的生命。会长进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的生命他是个不会长进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发觉他停滞在那边。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小孩子要成长，他如果生下来54公分，半个月之后还是54公分，一年之后还是54公分，我想做父母亲的一定很惊讶，一定很害怕，一定不知所措，为什么这个孩子不长呢？可是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是不会长的。为什么不会长？因为他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没有追求，他们没有长进。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你还要追求什么，有了什么你还要加上什么。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侍奉的人应该有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侍奉的人应该有的生命是一个会长进的生命，会长进的生命。那今天我们在这一讲里面，我们要看一个人，这个人是约瑟。我们要看约瑟这一个人，他怎么样用生命来侍奉。我们用这实际的例子来看约瑟。为什么我们选约瑟呢？因为约瑟是少数在圣经里面把他的生平讲得比较完整的。不仅讲他的生平，把他的几个事迹记载下来，很多时候也讲到他的里面的想法，他里面的一个看法。 在创世纪第37章到50章当中，他介绍约瑟这个人，他记载约瑟这个人的历史。约瑟是一个被神预备要下埃及的人，神要用他保存以色列人，让他们到埃及那里去，有一个完整的那里保存的一个系统。我们就发觉约瑟是个神用的人，神为什么用他？因为他的生命会长，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丰盛，是一个丰盛。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用一个人，为什么一个人的侍奉会是如此，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好的侍奉，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原来他是一个会长进的生命，原来他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当一个人有更丰盛生命，当是一个会长进生命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服侍的人，他就是一个侍奉的人。我们上一讲里面也说到，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就发现玛利亚他在整个的生命当中，他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长进，越来越成熟。圣经里面有许多人都是这样，施洗约翰也是这样，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以后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在长，他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约瑟的生命是个怎么样的生命呢？如果我们归纳起来，我们就发现他真是一个会长进的生命。他的生命在长，他的生命在成熟，不仅如此，而且他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怎么看到知道他的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呢？因为他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他做了一个梦，他就去跟别人讲，因为他相信这个梦从神那边来的，他就跟别人解释，他就跟他家里的人说。很多人说啊，他不懂事，他怎么会做这件事情呢？不是，那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生命里面有神在掌管。一个人相信神在掌管他的生命，他怎么会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呢？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许许多多他的表现，我们知道他里面的丰富，他里面的生命，他里面的那个满意的生命，不是一个很贫瘠的，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神的丰富。他做梦，他会解梦，他在上帝的面前一个单纯的心。不仅如此，他的品格也是如此。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人会做错，神不会做错。所以当他的哥哥把他卖掉，当他就进到一个非常愁苦的岁月，长达20年之后，他跟他的哥哥见面，他的哥哥吓坏了，当时把他弟弟卖出去，他们以为把他弟弟卖掉了，可能也死掉了。20年之后，他们从迦南地很愁苦的地方，饥荒的地方，他们跑到埃及去。埃及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在那边他们有粮可以吃，甚至他们准备举家搬到埃及去，没有想到埃及的宰相是他的弟弟约瑟。这些做哥哥们的吓坏了，这弟弟一定要报仇。20年我们以前怎么欺负他，他哥哥们还不知道一件事情呢，这个弟弟被卖做奴隶，还关在监狱里面，还被人陷害，生命很悲惨的。可是这个弟弟约瑟怎么对他的哥哥们说呢？说你们的心意不见得是好的，可是神的心意却是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约瑟随他的年龄的增长，他的环境很多的时候没有更好，事实上更坏更坏更坏，可是他丰富的生命跟会长进的生命就让他继续的在生活当中可以活下去，他可以支持下去。我们就看到这实在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特别在前几年当中很受苦的里面，他对他的父兄没有埋怨，对于九正也是这样子，对于九正也是这样子，他救了那个九正，他想说这个九正将来出去之后一定把他救出去。那做九正的就是替王斟酒的，就最靠近王的，照顾王饮食的都是王的亲信。这个王喝的酒啊，一定要有人专门的侍奉，王的饮食要专门的人侍奉，这是王最亲近的人啊。拿武器的人很少可以靠近王的身边的， 可是饮食被下毒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一个做酒政的在王的面前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官不一定大，但讲话一定有力量。他要把约瑟保出来很简单，但是他没有把约瑟保出来，等到约瑟出来也没有怪他。这是什么？这是有丰富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约瑟是这样子一个人，他不仅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从他的许多的表现上我们看到，其实那些被主用的人，被主所使用的人，许多人都是这样，许多人都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啊，他东奔西跑，他付出血汗，可是他受到很多的苦，他甚至还要付上他的生命。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所幸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样是什么？这样是因为他有一个丰富的生命，还有一个会长进的生命。所以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他们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所以他们可以服侍。约瑟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生命丰富而愿意付出的人，他努力的付出，他在工作上面付出，他默默的付出。今天很多人的付出啊，需要别人的肯定，需要别人的嘉奖，需要别人说他的好话。可是如果我们看约瑟，我们就知道他的服侍不是这样，他生命的服侍不是这样，而且他生命的服侍从小事开始服侍起，他从最小的事情来服侍。很多人老是觉得自己大材小用，神都不用他。可是如果你看约瑟，你就知道一个丰富生命的人，一个会长进生命的人，他不管小用或大用，他也不管自己是大才还是小才，只要神叫我这样用我就这样用，神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一个丰富生命的人，他也是经得起试验的人。一个会长进的人，他也是经得起试验的人。圣经里面有几个词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圣经上特别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好几次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这事以后，不仅是指的时间，这事以后，更重要的是在讲这是神工作的次序。这事以后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事以后神就做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人的身上，要叫他的生命更丰富，要叫他的生命更长进，要叫他的生命更多的表现出来。约瑟就是这样。约瑟，你读约瑟的生平，有很多次很多次讲这事以后，这事以后。亚伯拉罕的过程也有这事以后，这事以后神就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那是最后一次的考试。以后亚伯拉罕胜过那一次的考试，就证明了他的生命很丰富，证明了他的生命在长进。约瑟也是这样，神要用一个人一定会试验他，一定会磨练他。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帆风顺的，你一帆风顺的，你是生命充满了顺利，从来没有难处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生命会长进，我们也看不出你的生命有长进的机会，因为生命的长进都在逆境里面。约瑟是最好的例子，在历练当中，他有好几次好几次，我们就看到他生命的那个美在他的生命的历练当中彰显出来。神为了预备约瑟，就多方的磨练他，把他丢到坑中，那是他对家人反应的试验。他的哥哥丢弃他，他的哥哥因为嫉妒他，就把他丢弃在坑的里面，以后他就卖给以实玛利人，这个是对他家族的情感的试验。他被丢在坑里，只是表示被他家人遗弃，竟然他会卖给外族人，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后这个以实玛利人又把他卖给波提法，波提法原来是在神面前，原来是在王面前一个做官的，以后这个波提法就把约瑟放在家里做下人，做下人。没有想到这个约瑟真的很会做事，在这样子试验的里面，就试验出他是一个会长进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人。所以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他就继续的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服侍外族人，他服侍外邦人，并不因为这样 他就偷工减料，他就偷鸡摸狗，他反而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来表现他生命的丰富。今天许多人基督徒，他说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我们在教会的门里面看见，我们一离开教会就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会开玩笑，我们大概教会的门口有很多个钉子钉在那个地方，上面都挂着很多的羊皮，人要来聚会的时候呢，就把羊皮穿在身上就进来，就变成一只一只乖的小羊。主日敬拜完了之后呢，回去牧师也祝福完了，我也得到要得的祝福了，我出去的时候就把羊皮呢就挂在门口的那个钉子上面，我就走了，出去变成一条狼。可是我们看真正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做门徒的人，他的生命是丰富的，他的生命的丰富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他是个会长进的，他的长进表现在他受到试验的时候的那个表现。以后约瑟卖给波提乏做下人，他竟然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升到波提乏家中的总管，做到总管。圣经上说波提乏除了吃的东西之外完全不知道，他所有的事情都是约瑟帮他打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因为他现在做到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没有想到在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就是波提乏太太的试验。原来波提乏太太她来到这个约瑟的面前，就勾引约瑟，他就勾引约瑟，让约瑟要来听他的话。约瑟太得波提乏的信任，波提乏不疑有他，没有想到波提乏的太太就来勾引他。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啊！因为约瑟那个时候二十多岁，波提乏的太太显然长得非常的美丽，在这种情况之下，约瑟过着一个很辛苦的日子，因为波提乏对大事小事都不管，波提乏的太太却是常常来勾引约瑟。圣经上用到一个词叫做天天来找约瑟，如果一次两次的试验容易通过，你牙根一咬就过了，可是天天来试他，你就知道这个生命如果不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这个生命如果不是天天长进的生命，那是不容易的。所以约瑟怎么做呢？他对波提乏太太第一说之以理，他用道理来说服他；第二他动之以情，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第三他搬出神来，他说我怎么可以得罪神呢，我怎么可以得罪神呢；第四这个都没有用了，第一没有用说之以理，第二动之以情，第三把神都搬出来都没有用，第四他就来个三不政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所以衣服他拉着我衣服都给你，我就跑掉，我就跑掉。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约瑟他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试验，他最后他就决定认命了。认命什么呢？他知道他打不过波提乏太太的，因为波提乏太太在波提乏先生的面前永远比约瑟讲的话更有效啊，怎么可能呢？所以约瑟就干脆逃到监狱里面去吧。所以我相信他在波提乏的面前并没有为自己分数，因为分数的结果他还是必须跟波提乏在太太在一个地方，他宁可逃到监狱里面去。你就发觉这是个会长进的生命，这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当他要讲到怎么样来侍奉的时候，他不可能是一天就马上会侍奉的，他不可能。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先承认神的王权，他真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以后这就是侍奉了。他开始侍奉神，侍奉什么神？他说你是君，我是臣，他说你是天，我是地。所以一个人开始侍奉，可是这个侍奉是一个初步的侍奉，这个侍奉是一个敬拜的侍奉，这个侍奉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的侍奉，这个侍奉事实上当你信主越久，这一个侍奉越重要。 这个侍奉越在里面生根建造发芽，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有人说树有多大呢，它的根就分布的有多广。一个树的根到底扎得多深呢，跟它从地上长出来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叶子的那个范围这么大，它的根就有多大。一个服侍的人也是如此，一个服侍的人他里面的根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承认神是他的神的人，他才有外在的服侍。外在的服侍越多，需要内在的服侍越多。内在的服侍是什么？内在的服侍就是承认神的王权，听他的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人要在神面前，一个人要在神面前丰富的生命，他必须在神的面前非常清楚知道，真正的服侍不是外在的服侍，真正的服侍是内在的服侍，真正的服侍是生命里面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服侍神吗？你愿意成为一个服侍而荣耀神的人吗？你需要一个丰富的生命，你需要一个会长进的生命。当我们有了一个生命，我们要再增加一个生命。当你有了一个丰富，你要再跟神要丰富。但是神答应我们，他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愿你拥有一个丰富的生命。
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